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第十问的时候啊，其实确确实实值得我们深思啊，值得我们默想，就是说上帝是否放任人的悖逆或者是不幸啊，甚至不受刑罚呢？所以人的悖逆和不幸到底有什么后果呢？还是没有任何后果呢？还是虚无主义呢？还是一种机会主义呢？啊，既不是虚无主义，也不是那种可能的机会主义，而是必然的遭受上帝的啊刑罚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啊，这个问题及其答案本身就排除了人类历史上那种虚无主义。啊，就排除了那种啊机会主义，啊虚无主义当然认为，啊终极而言没有上帝，啊终极而言没有审判，啊终极而言没有永生，啊终极而言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啊这是指虚无主义，啊然后机会主义，啊就是认为啊只要有机会，啊就可以犯罪，啊就不受。啊，刑法啊，不用承担后果啊，我只抓住啊机会啊，享受我喜欢的啊，然后那些后果、那些责任、那些惩罚，我就可以不要啊。但是这些不管是虚无主义还是机会主义啊，都是一种啊自欺什么啊欺人的。然后我们看到。所以我们从这个问题本身啊，我们分享到这个虚无主义啊和机会主义。所以我们人对人生不要采取一种虚伪主义的态度，我们要知道有上帝啊，就像这个所罗门在传道书中啊讲到日光之下没有心事，虚空的虚空，但不是虚无主义啊。所罗门又讲到啊日光之上啊，讲到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审判。所以所罗门在传道书的最后啊，把人生的经历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啊，敬畏上帝啊，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因为人所做的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什么审判。所以啊，整个圣经中讲的历史的规律，或者说是所罗门的智慧，或者说上帝漠视所罗门的智慧，那就集中在啊传道书十二章最后啊这两节经文中啊，为愿我们啊反复的啊默想。这儿讲到上帝惩罚我们的对象，既包括我们的原罪，也包括我们的什么本罪。所以我们不仅因着祖先的罪，特别是亚当的罪受到刑罚，我们也因着我们自身的罪啊受到啊刑罚。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啊，其实教理问答中的教义啊，每一个都是环环相扣啊，是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啊，是一个有机的真理的啊整体的体系的。因为如果我们否认原罪，那否认原罪不受到啊惩罚，那么最好孩子都死在胎中，最好婴孩没有犯罪之前他就死，甚至把他杀死啊，这样他没有本罪，他只有原罪，或者说甚至你也不承认原罪的存在，那这样孩子都升天堂了，或者这样孩子都不被定罪了啊。所以有的人就说，哎呀，我不要生孩子啊，或者是把那些无辜的孩子杀死啊，不要让他在这个世界上受罪，也不要让他最后被上帝定罪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承认原罪的存在，一定要承认原罪本身也要受到上帝的什么刑罚啊。如果我们否认这两点啊，会导致一些非常极端的荒谬的啊对于婴孩的一些看法和做法的。当然讲到我们本罪的时候，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承担什么责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人出生是出生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人出生就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出生一样，是有家谱的啊，是代代什么相继的。所以我们要对历史负责，要对我们本身负责，同时我们本身也要对未来的人负责。前人栽树啊，后人乘凉啊，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朝天过，我们不可能像苏东坡讲的意识独立，欲化什么登闲的。然后第二个，我们讲到上帝啊，恨无罪，但是也恨无什么罪人啊，这个方面我们已经讲的足够清楚啊，不给大家具体展开啊，但是大家一定要反复思考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当我们讲到刑罚的时候，我们讲到三重刑罚或者三种程度的刑罚，人因着原罪，人的本罪，要面对哪三种程度或者哪三种形式的惩罚呢？第一，今生今世的刑罚，我们今生今世的一切的劳苦愁烦，天灾人祸啊，生老病死，这些都是因着人的原罪和本罪所导致的，我们今生今世就已经体验到的啊刑罚。而是包括那些罪人，哪怕他们今生看起来逃脱了啊，在表面上在形式上逃脱了人的啊法庭的审判，但是他不能够逃脱他的道德法庭的审判，良心法庭的审判啊，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人在地狱中咬牙且持哀苦啊，实质这种良心的折磨啊，这种良心的折磨今生今世啊就已经在那些啊不悔改的罪人啊身上心中开始了啊。这是第一种啊，或者第一重啊，或者第一个程度的啊刑罚啊。但是人所受到的刑罚不光是今生今世，也包括死亡，也包括死后。为什么人人都怕死呢？其实如果人死如灯灭啊，就不存在你惧怕的问题。但是我们之所以怕死，是因为我们发自内心的认识到，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所宣告的那样啊，按照定命啊，人人皆有一死，死后却有什么审判。所以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当我们临近死亡的时候，我们今生所积累的一切的美善啊，一切的恩赐，金钱了，关系了，权力了，在死亡面前都苍白乏力，都不能够帮到我们啊。但是我们那些罪疚啊，那些罪债啊，那些罪恶啊，以及因着罪恶罪债罪疚所导致的上帝的那种审判，那种刑罚啊，重重的临在我们身上啊，重重的压在我们的心上啊，就像一种大山，就像一种梦魇一样啊。我们想逃避啊，白天逃避不了啊，你这个犯罪的重重的恶影啊，就会在你的心中萦绕。当你睡觉的时候，也会以做梦的形式啊，昼夜不得什么安息。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极其痛苦，人在死亡之后啊，又被啊投入到啊地狱之中啊，也是非常的啊痛苦。然后我们看到啊，第三种刑罚是指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啊，人受到的永永远远的刑罚啊。那时候撒旦及其差役，一切没有认罪悔改的人啊，都被投掷在硫磺火湖之中啊。圣经讲的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人在那里要哀哭什么切齿了啊，就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啊。虽然圣经中啊没有对啊这种世界末日人审判，上帝审判人之后 人所遭受的巨大痛苦进行反复的渲染，细节性的描述，但是我们在其他宗教中，我们在人类的心灵深处，我们都能够感受到，都能够品尝到，落在永生上帝手中，那种可怕的味道，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三重刑罚，或者三大程度、三大形式、三大阶段的刑罚，包括今生今世的，包括死时死后的，也包括最终审判之后永永什么远远的。唯愿当我们思考默想人的原罪和本罪所必要遭受的这三重惩罚的时候，我们要深深的为我们的原罪和本罪要有悔改之心，我们要深深的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罪，我们蒙受这么大的赦罪之恩，唯愿我们深深的有感恩之心啊。最后我们稍微澄清的就是，上帝惩罚刑罚罪我们可以用三个方面来界定第一个方面是指在程度上，所以在程度上这个乌尔西姆在他有关海德堡教育问答的注释中讲到 severely 就是上帝对人的原罪和本罪的刑罚呢是极其的我们翻着比较中和一点，极其的严厉的甚至是极其的严酷的，或者是我们用更淡的严肃的严格的严正的但是无论如何真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甚至耶稣基督讲到我们背后的闲话若是诽谤若是乱议若是论断不合乎神的旨意，甚至字字句句都要供出来所以耶稣甚至讲到那能杀人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不要怕他，那不仅能够杀你的身体，反倒把我们的灵魂也变得永火力的，倒要怕。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对罪的刑罚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想到这种严正性、严肃性严厉性或者最后如果我们要选一个词的话，就是严厉的刑罚。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讲到这种刑罚的性质，上帝对人的刑罚是否不公正呢？当然审判的核心就是公正如果没有公正就不叫审判。世上的一切所以英国散文学家散文这个英国这个一个散文家写这个培根随笔，他就讲到人的一切的犯罪一切的贪污盗窃其实相比一种犯罪来讲是轻的，人间最大的犯罪是什么呢？是法官的贪赃枉法。如果法官贪赃枉法，那么人所犯的罪，其他官员所犯的罪，最后到了法院里审判的时候了法官因为看人情、看面子、看利益看政治看大局，但是唯独不看上帝，唯独不看公正，唯独不看案件本身然后贪赃枉法。这个时候培根就说，那是污染了公义的源泉。就是说不是污染了公义的源泉是什么意思呢？说不是在不是在这个下个阶段的河水的污染，而是直接的把那个泉源或者直接把河水的本源本身污染了。当本源本身污染的时候，那流出来的水都是污染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就看到一个社会的黑暗尤其是集中体现在大概冒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就是司法审判的不公但是耶和华上帝是为我们设律法的， 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啊，他的审判连那些不信主的人啊，连那些没有悔改的人，当他们最后面对上帝的审判，甚至面对上帝严厉的审判、可怕的审判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发自内心的说啊，上帝主啊，你的审判承载啊义载，说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第三个方面，我们讲到上帝的审判是一种可能性的审判呢，还是一种必然性的审判呢？那上帝的审判是一种必然性的什么审判啊？所以说上帝啊，我们就看最后我们读的经文啊，我们就啊结束啊我们这一问题的分享。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啊讲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啊，就特别讲说你竟啊认着你刚用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一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保罗这儿讲到上帝审判的必然性，而不是一种可能性的啊。所以说没有人能够逃脱上帝的审判啊，不是不报，时候不到，落到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可怕的。弟兄姊妹，今天这样我们就讲解完啊海德堡教练问答第十问啊，一些非常负面啊，非常严肃，非常灰色，非常沉重。但是当我们越思考这个方面的时候，越能够进入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赦免我们主般的罪、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的那种亮丽、那种光明、那种丰富。谢谢。